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这次的柳暗花明节目同样是跟大家分享法修炼者的一些体会。大家都知道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疾病没办法去攻克的，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病魔缠身的痛苦里面。然而在过去的29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罹患绝症的病患者，因为各种因缘际遇，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新生健康的生活。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谨遵李洪志师傅的教诲，严格按照转法轮讲的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在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的时候，身体得到了净化，同样达到了去病健身的奇效的。现在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在1992年的5月13号到94年的12月31号期间，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邀请，在全国23个城市举办了54期的法轮功学习班，参加的学员有6万多人次。在李洪志先生传法教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神奇的事发生。67岁的高级工程师李凤明，他患脑血栓已经4年了，在长春第七期的法轮功传法班，他掉了拐杖，从此可以自己行路。他当时激动到又喊又笑，在场的人目睹这个神奇的一幕，无不惊叹。当晚他的太太就写了感谢信，代表全家感谢李洪志师傅。他的感谢信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李大师你好，我是退休的小学教员，我和我的先生李凤明对于法轮功医好了他的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的先生李凤明67岁，是长春光机所高级工程师，90年他得了脑血栓，多次住院都不见疗效，亦都曾经练过自然的健身功和香功都没有好转，血压居高不下，行路一定要用拐杖帮手，身边特别痛苦。去年有幸拜读了你的《中国法轮功》一书，深深就吸引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开始练法轮功了。我先生的病情有了好转，后来我们又参加了第七期的法轮功传授班。在传授班上，李洪志师傅不辞劳苦，亲自跟我们讲法教功，又亲自跟我们净化身体，我们收获很大。参加了班之后，我先生李凤明的血压就正常了，行路也都轻松了很多。尤其是在今天早上上午在吉林大学礼堂门前跟李洪志师傅拍了相之后，我先生他就将拐杖掉了，可以独立自己行了。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幕是真的，真是太神奇了。他真的很幸运，是你给他带来了幸福和希望，也都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光明，所以我们全家都感谢你。以后我和我的先生一定会努力练习法轮功，以报答你的功德。张慧荣女士在1994年的5月6号写了这封感谢信。另一位身穿铁路服50几岁的脑血栓患者，亦都是当场痊愈的，他激动地跑到李洪志先生的脚边跪下，连连叩头，眼泪直流。他还拿起自己的大拐杖跑到礼堂的花园水泥台上截断，他说从此要跟这个拐杖绝缘。好像这样的去病奇迹在法轮功的学习班上很多，很多人就是因为亲身体验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先决心地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 而在每一期的全功班上，李洪志先生完全身教，使很多气功爱好者体会到法轮功的纯正和无私。关桂敏是国家的一级演员，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在1978年考入了中央电影乐团，成功地成为了专业的歌手。他的音域宽广，音色明亮醇厚，在歌唱界独树一帜。1983年年仅39岁的关桂敏歌唱事业正达高峰，但是就意外地发现他患了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他四处求医，并尝试练各种气功都不见好转。关桂敏回忆说，当时他的身体很差，他和个仔和太太去动物园走一阵，他就要在草地上唞一下，成日头晕无力，睇天睇地都是灰色的。这个痛苦如果是未病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开始练法轮功，仅仅两年的时间，身体上的病就好了。他说，在找到法轮大法之前，身心健康对他来说是一个美丽的词汇。现在他说他是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身心健康。汪志远事业有成，一生救治了无数的病人，不过他就救不到自己的命。他患了进行性脊肌萎缩症，又称颤动人。患有这种病的结果就是肌肉萎缩，再发展下去最后是无力呼吸，窒息而死。这个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汪志远很明白这一点，他就抱着一线希望，遍访中西名医教授，但是都束手无策。患病不到3个月，汪志远的体重就从150多斤下降到118斤，全身无力，从1楼走到2楼都会头晕，出门要坐车，记忆力变差，最后连自己家的地址都记不到。1995年，汪志远决定去美国寻求希望，于是他去到了哈佛学院，并在那里做医师，但是对自己的病仍然是束手无策。在出国之前，他和他的朋友约好，如果有好的办法一定要告诉他。就在走投无路痛苦万分的时候，国内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功学员办的9天学习班。他说，第一天参加学习班，回到家全身感到轻松有力。参加学习班第四至第五日，胃和全身难受的症状全部都没有了，而且身体其他不舒服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从朝到晚都感到有一股暖流包围着自己，很舒服很温暖。接着下来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精力、记忆力、血色素各方面都恢复了正常，体力达到了20年来未有过的良好状态。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他。汪志远说，我感到这个功法和其他气功不同的就是，他真正使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是真正性命双修的一种功法。修炼法轮大法是他毕生唯一的追求。张义杰女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外交官，90年代后回国后任外经贸部办公厅处长。1994年年底，张义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说，这么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问题，在法轮大法那里都可以找到答案。他的心豁然开朗，他说修炼后，他多年的固执不翼而飞，工作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他做事不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回报，对同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都善意地对待。他说他发现这样可以活得轻松自在。张义杰女士现在是居住在纽约的，他说好像他这样有一定社会地位、学识，经历过政治运动，长辈都受过中共迫害，已经不会轻易相信什么，但从未放弃过对生命真体的探寻。他说，如果人生为了金钱，他已经有钱；如果为了地位，他已经有地位；如果为了幸福的家，他已经拥有。 但是在他的灵魂那里一直都觉得有缺失，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是这样，金钱买不到健康，名利更是过眼云烟。张奕杰这番说话道出了当今社会里面不少人的心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转头再同大家分享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健康的奇迹。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工程师李凤明得咗脑血栓，要拐杖行路，后尾经过练功之后恢复了健康，不用再用拐杖辅助行路了。还有歌唱家关桂敏得了肝炎肝硬化，也都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恢复了健康的。还有就是前外交官张义杰，通过修炼不单止使他身体健康，还使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还有就是行医25年的汪志远，他一生救了很多人，但是他就救不到自己。通过朋友介绍修炼了法轮大法，使他恢复了健康。他说修炼法轮大法是他毕生唯一的追求。在1998年12月的法轮大法武汉学员修身健身效果部分调查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调查结果，就是通过修炼法轮功之后，学员普遍戒了不良的嗜好。武汉的报告显示99.5% 的学员戒了抽烟、饮酒和赌博，这种这样的情况在现代医学是难以想象的。目前现代医学对成瘾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有效的办法。原据美国波士顿的铁道工程师 Steven， 他在15岁起就染上了毒瘾，饱尝了毒瘾折磨的 Steven 曾经无数次戒毒，但是总是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 Steven 的仔亦都染上了毒瘾。面对这对吸毒父子，在戒毒所工作的妻子罗伯塔一筹莫展，求助无门。就在这个家庭即将破裂之际， Steven 奇迹般地戒了毒，挽回了这个家庭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令他戒了毒呢？有一天 Steven 跟他太太说，他在网络上看了一篇关于一种修炼的功法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报道。这个受迫害的功法就是法轮功了。Steven 当时还很有兴趣跟他的太太谈论很多这个话题。Steven 就这样学起了法轮功了。没想到的是 Steven 的毒瘾奇迹般就戒了。他说法轮功里面真善忍的原则打开了他心灵深处的枷锁。那种力量非常强大，没多久 Steven 的仔也都学起了法轮功。同样他不单止彻底戒毒，而且言谈举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Steven 说他的仔不再闹人，也都不再抽烟，也都不再会去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全部改了。他的妻子罗伯塔说，我非常感谢李洪志老师将法轮功带来我们家，当初我的丈夫令我非常难受，但是我的仔的情况更加令到我害怕，因为任何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仔失去活力都会觉得很恐惧很害怕，但是现在看到他充满活力，母子两个互相尊重，他说他从来都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一切，非常感恩。 Steven 有个心愿，就是希望大家都来了解法轮功。他想对至今都不明白法轮功是什么的人讲，叫他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要大家睁开眼睛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真相就在你的眼前。他说这个是他唯一的请求。现在居住在澳洲的南希，1996年他刚刚从大学毕业，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不单止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仲拥有山盟海誓的爱情。那段时间他生活是风生水起，过着超过很多同龄人很多倍的优越生活，是他很多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段时间是他生活最美好的时期，冥冥之中呢，他又感到好像有神灵保护。1998年，南希的爸爸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将法轮功这本书介绍给他。南希觉得他的爸爸以前都参加过其他的气功班，那就将法轮功当作一般的气功来对待。加上那阵时他还年轻，对物质上的东西、事业和婚姻都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他那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伤害别人就得了。就这样，南希就和法轮功擦肩而过了。不过那阵时南希对法轮功没有负面的认识，他觉得修炼法轮功就是做好人。他所就读的大学校园内里面就有很多人练法轮功，有老师、家长、学生，所以即使法轮功在中国开始被打压，他都没有反对他的父亲修炼。他只是觉得法轮功是一般的气功而已。但是在2001年的1月23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就播出自焚录像，完全颠倒了之前他对法轮功的认知。他不禁问，难道这个法轮功用真善忍的理念将善良的人吸入去，而真正的目的是？他丝毫都不怀疑中央电视台播的东西是假的，因为他本身不修炼，不知道自焚录像里面所说的东西其实是违背了法轮大法的要求的。但是他怎么都想不到，堂堂的一个国家的电视台会讲假话，他从来都没想到会这样。当这个自焚录像播出之后，他不断地问，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虽然他说自己身边的人不会这样，但是他又想，如果一个公派叫人去自杀自焚，一定不是好的。所以这个虚假的报道就使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了。从那阵时开始，南希就认为他的爸爸不应该再练这个功了，说很危险。他的爸爸不善于言谈，只是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他爸爸也都没想到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是会骗人。过了没多久，有一天南希下班回来，他看到警察在他家要他的爸爸写保证书，保证以后都不练法轮功了。他的爸爸坚决不签，警察当时很愤怒，两个人就在那僵持住。南希看到这个情形就打圆场，将警察先打发走。警察走了之后，他就用人圆滑的处世方式叫他的爸爸为警察想想，配合对方的工作，写了保证，讲话自己不参加集体练功，学法就得了，反正你在家练，人家都不知道啦。南希当时正处于人生的高潮，靠自己的努力，生活事业都很美满，家庭社会地位亦都令人羡慕。但是当他劝他父亲写了保证书，劝他以后都不练法轮功，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方方面面都不顺利，完全是反转。他说那阵时一直追了他10年一起打拼的丈夫突然间出轨了，而且为了他自己以后的发展和机会，还要跟他分手。那阵时南希工作的日本 IT 公司亦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日日都裁员，人心惶惶，他的收入一下子就减了下来，莫名其妙身体又突然之间出了问题，一阵出虚汗，一阵头晕，成身无力，年纪轻轻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他第一次感到天塌了下来。南希一直都十分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是当他第一次感到被打到生活最低谷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扶持他一把的时候呢，就没人帮他。他修炼了之后就明白，一个生命他的福报和恶报是和大法有关的。 他说当他因为被中央电视台的虚假报道蒙骗，劝他的父亲不要练了，做了这样一件事，他就会得到恶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好像滑铁卢一样，莫名其妙发生了完全的转变。所以他觉得一个生命对大法犯了罪是很危险的，没光明，没前途。2004年，南希作为技术移民来到了澳洲，和现在的丈夫成了家，有了自己的 BB。 他的爸爸随后都移民到澳洲，一方面和他带 BB，一方面在澳洲自由的环境下可以安心地修炼法轮大法。那阵时南希的身体一直都不好，精神上也都很不愉快，他开始寻找灵性方面的东西。他发现末法时期各个宗教都渡不到他，他感到人生没出路，他很苦恼，只觉得靠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不到任何幸福和快乐，人生实在是太苦了。他隐隐约约觉得他需要找一种信仰，但是又苦于找不到。最后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萌生了要看《转法轮》这本书，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一年促使南希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在2011年的7月底的一日，南希偶然知道他的父亲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送了一本《转法轮》给他的朋友，因为这个朋友的仔得了一种疑难病，当时心里面很绝望苦闷，南希的爸爸就想帮他，但是南希最怕就是他爸爸在他朋友里面介绍法轮功，他说因为这样有些朋友都不再理他了，这个朋友还联络他算是好的了，竟然他的父亲又送他转法轮。南希很生气，因为他对大法一直都有偏见，尽管他的爸爸一直都跟他说法轮功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愿意听，不愿意阅读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当时南希飞奔去到朋友家，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爸爸是不是给了转法轮给你，你千万不要看啊，他经常都背着我将法轮功介绍给我的朋友，还未等他吐完苦水，他的朋友就说了，转法轮我看过了，讲的很有道理，我现在开始练五套功法了。当时南希感到很意外，心想惨了，我的爸爸练了这么多年法轮功，我劝他不要练，他都坚持要练，现在我的朋友都练了一份，看来我真的要想办法将他们救出来。然后南希就主动找他爸爸要了一本《转法轮》来看，他说他一定要看这本书，要看这本书的逻辑，然后来救他们两个，叫他们放弃不要练。咁南希睇咗转法轮之后，佢系唔系做到将佢嘅朋友同佢父亲从法轮功嗰度救出嚟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第三节嘅。上一节我哋提到，从中国大陆移民去澳洲嘅南希，他从大学毕业出来，有好好的工作，有海誓山盟的爱情，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南希的父亲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初初对法轮功没有负面的认识，但是因为受中共央视无灭法轮功自焚录像的影响，他终于都是叫他爸爸不要练，要他爸爸放弃，对大法有了负面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令他的生活是倒转的，不单止没了山盟海誓的爱情，而且工作又变得不顺利，后来他移民了去澳洲，父亲也都随他去了澳洲，但是他父亲一直都坚持练。后来他有个朋友的仔有个疑难杂症，医来医去医不好，他的爸爸为了帮助他就介绍法轮功给南希的朋友， 兰希知道了之后好嬲，迅速咁赶去佢朋友屋企，劝佢朋友唔好睇嗰本转法轮。但系佢朋友睇咗，而且话觉得好好，而且仲练埋五套功法添。兰希觉得自己嘅好朋友，自己嘅爸爸都迷上咗法轮功，佢决心自己都要去睇转法轮呢本书。佢嘅目的并唔系话佢想修炼，而系话佢可以挑出啲毛病嚟，然后叫佢朋友叫佢爸爸唔好练。于是佢就问佢爸爸攞咗一本转法轮嚟睇，佢系点样睇嘅呢？佢随机翻开一页，快速咁浏览，之后又随机翻开另外一页嚟睇。佢只系随意咁翻嚟翻去。当佢睇到呢本书第二讲话关于天目嘅部分，佢就唔睇啦。因为佢上中学嘅时候都接触过气功，亦都知道有啲人系有各种功能存在。佢提醒自己唔会被呢种追求功能嘅心利用。当兰希将转法轮咁样随机翻嚟翻去翻咗一片之后，佢发现呢本书通篇都话俾人哋听，要按真善忍嚟做好人，点样去做一个好人，点样要做咁样嘅好人，以及点样先可以做到真善忍。书入边都明确禁止法轮功修炼者杀生，完全唔系中共宣传咁样。书入边亦都冇一句说话以搞政治有关。第二日，兰希又系以随机嘅方式再翻咗一次转法轮。到第二讲天目嘅问题，佢仲系冇睇，但系呢一次佢好似比较认真咁去读啦，尤其书嘅后半部，佢想揾出呢本书嘅结论同真实嘅意图，佢试图揾出呢本书嘅逻辑同埋佢逻辑入边自相矛盾嘅地方。但系令佢感到惊讶嘅系，书入边大大小小嘅逻辑无处不在，但系佢又揾唔到任何嘅逻辑。呢啲似有似无嘅逻辑之间又互相支持同沿用，佢真系冇办法揾出自相矛盾嘅地方。但系经过呢一日睇完转法轮之后，兰希对法轮功嘅偏见就彻底颠覆啦。佢明白咗法轮大法系可以渡人嘅正法，呢个正系自己一直都喺度寻找嘅。嗰阵时兰希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一个一岁，一个四岁，每日佢都忙于家务，冇时间睇书。有一日晚上，兰希做晒所有家务，屋企人都瞓觉啦，佢亦都准备上床休息。啱啱坐喺床边，就突然之间谂起转法轮呢本书其实都几好，有时间我都要认真好好咁从头至尾读一次。就喺佢谂完呢一念之后，瞬间佢眼前一亮，佢嘅眼前出现咗另外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不冷又不热，那种感觉好好。这个时候又去了另外一个画面了，由远及近，直到在他面前，他觉得自己身体一下子飞上了高空，从高空向下俯望，看到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干净透明，就好似冇得遮盖一样。佢喺高空中飞行，山谷嘅一草一木佢睇得好清楚，但系佢只能够向自己正前方嘅角度嘅范围去睇嘢。如果佢想睇两边，佢就要将头侧去左边或者系右边去睇。正当佢想睇清楚自己系喺边度嘅时候，耳边伴随住风声，骤一下，佢又翻到一片漆黑嘅床边啦。他瞪大眼睛，将手抬起来放眼前，压了两压，大屋入面很黑，他乜都看不见。但是自己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另外一个空间？第二天下午，兰希打开转法轮第二讲，认真地阅读了天目的部分，就这样他就行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了。修炼法轮功，兰希最大的收获是他自己从身体到心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佢唔单止身体变得健康，亦都明白做人嘅真正目的系为咗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亦都唔再系怨天尤人，而系揾自己问题，喺更高嘅境界入边睇待事情。好多矛盾因此而化解，家庭亦都和睦。佢觉得自己呢个生命终于揾到咗希望，同时佢都了解咗点解佢爸爸一直都要去出去话俾人哋听法轮大法好。 因为这么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要让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希望亲朋好友有缘的人都要善待大法，这样可以得方报。通过兰希的这段经历，我们知道人要活得清醒，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千万不要听信中共宣传对法轮功的谎言，佛法难得，正法难求，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缘。这次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见。